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8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与本台记者、通讯员、新闻人物连线，最后是专题讨论。讨论部分，我们先邀请一位美国国会众议员谈谈他对中国人权和美中台关系的看法，然后邀请两位嘉宾讨论中国当局运用司法系统压制劳工权益人士和维权律师的情况。不过让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现在离美国总统选举日还有六个星期，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星期二重返竞选活动，他们相互批评对手在第一次辩论中的表现。许多独立分析人士说，克林顿赢得了星期一辩论的胜利，他的全国民调支持率因此有可能上升。之前的民调显示他高出川普几个百分点，但是川普在辩论后也说自己赢了。星期二晚上他在佛州的一个集会上表示，他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下一场总统候选人辩论定于10月9号举行。曾经担任过以色列前总统和总理的西蒙·佩雷斯去世，终年93岁。他从政的一生贯穿了以色列建国后的整个时期。两个星期前，佩雷斯中风，星期三他在以色列的一家医院中病逝。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担任过以色列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职务，除了两次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外，他还担任过总统、国防部长和外长等。他是以色列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国会议员，担任议员长达48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佩雷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以色列人民的主权诉求。好，以上就是今天的重要新闻，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在香港纪念要求民主的雨伞革命两周年之际，参加当年街头抗议要求香港获得更多民主的一些抗议者，星期六将成为香港立法局的新成员。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在新一届的香港立法会当中，至少有五名新当选的议员公开主张实行半自治的香港应该拥有选择与北京分道扬镳的权利。眼下有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担心中国对香港收紧控制。尤慧珍先前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但如今她成为香港最强烈主张香港有选择独立权利的立法会成员之一。五年前，香港当局试图将中国大陆那套爱国主义引入香港学校，激起了成千上万学生的抗议。
在2012年，中国式的爱国主义教育要引入香港学校时，我在学校里根本不关心政治，但当时的事情让我觉得洗脑式教育临近了，可能就会在香港发生。
它可以在香港发生。
由于当时的大规模抗议，香港政府被迫取消了进入中国式爱国教育的计划。现年25岁的尤慧珍后来又经历了要求香港人有权一人一票直选香港特首的雨伞革命。
一股民气是得来不易，而
我不想浪费这种势头，于是我就觉得假如我想鼓励别人也挺身而出，我就应当走出第一步。
如果要鼓励其他人出来的话，我自己要行先。
两年前抗议北京当局剥夺香港人选举权的大规模抗议，即所谓的雨伞革命，没有使北京当局改变其计划，导致许多参加抗议的人提出香港与北京分道扬镳，自己谋求建立民主政治。北京当局警告说不会容忍主张香港独立的言行。
香港独立是其中一个选择，
香港独立是一个选项，让我们不仅可以思考主权问题，而且也思考如何改变目前这种令人不满的局面，包括生计问题，这样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另外还有政府强行通过大而无当的建设项目的问题。
大白象工程是政府强硬去通过的。
主张香港前途自觉的立法会新成员还有23岁的罗冠聪，他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立法议员。香港立法会新成员当中还有环境活动家朱凯迪，朱凯迪是得票最多的议员，眼下受到死亡威胁，全家人不得不生活在警察的保护之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现在是新闻连线时间。2015年七月开始的中国当局大规模抓捕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镇压行动当中呢，至今仍有一些被捕人士没有结案，有些人虽然已被宣判缓刑，但仍然处于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中。今天呢，就有4位被捕律师的亲属前往北京的检察机关，要求保障他们的基本人权。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北京记者叶冰，了解有关的最新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马军。
请你先来介绍一下这4位律师亲属的具体情况，他们的诉求是什么。
好的，今天啊，李和平律师的太太王俏岭，王全章律师的太太李文竹，辛燕义律师的太太袁珊珊，还有谢阳律师的太太陈桂修教授，由蔺熙磊和余文生等3位代理律师陪同呢，到北京的这个最高人民检察院去讨说法。在押的4名律师呢，都是以颠覆罪或者是煽颠罪被捕的。那么代表王全章的余文生律师呢，今天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说呢，这些律师被抓了1年多了，既没有见律师，也没有见家属，也没有相关的消息，而且家属呢在这期间遭受了各种打压，包括监听电话，被驱逐，迫使搬家，以及孩子上不了学等等啊。而且这个陈桂秋教授呢，就是谢阳律师的太太陈桂秋教授呢，出国讲学或者是参加学术活动也被禁止。那么因此呢，余文生律师就说，他们这些代理律师和被捕的律师的家属呢， 再也不能忍受这种违法的状况了，所以说他们到最高检察院去控告有关部门。但是呢，今天不巧的是，这个接待部门没有开门，所以他们计划明天再去保身。
好的，请你介绍一下，在709案件当中，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哪些人遭到了审判，哪些人没有遭到审判，他们的现状如何？
好的，那么今年七月啊，有四名被捕的律师或者是维权人士受到了审判，是在天津举行的这个开庭审判，但是呢，他们的家属都没能去旁听，那么当时呢，被判刑的有这个周时峰律师和胡时根长老，他是一个家庭教会的长老啊。那么这个被判缓刑的呢，就有这个周洪国，他也是一位维权人士，还有这个翟延民啊，也是维权人士。那么今天呢，我接通了被判三年缓刑三年的周洪国的妻子樊丽丽，她告诉我呢，她现在还在被监控当中，她跟周洪国呢一起在天津，都受到严密的监控。她说她不方便讲很多，我问她什么时候才能够放回家呢？她说大概得过了十一的长假才能回到北京的家中。那么不久前呢，我跟也是判三年缓刑四年的翟延民的太太呢，这个通了话，他太太叫刘二敏，那么刘二敏呢说，翟延民当时也是没有回家，不过今天于文生律师告诉我呢，他说有人最近看到了翟延民，但是详情不了解，跟709案相关的任全牛律师呢，他一度是李和平律师的助理，赵薇的代理律师，那么他呢，因为这个所谓的是在网上造谣，那么被捕，后来呢，据说是这个取保候审，但是呢，当时是这个所说的是取保候审呢是在八月份，但是到了九月中旬，他太太在网上发表这个一段留言说，到现在这个他还是没有跟任全牛呢团聚。他说当时说是取保候审的时候呢，警察陪同任全牛回了家，但是拿了几件衣服就走了，说是去旅游去了。那么大家还知道，就是说这个认罪倒戈举报任全律师的这个前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宇和这个李和平律师的助理赵斌呢，虽然官方都说他们得到了从轻发落呀，但是外界到现在也没能跟他们取得联系。
好的，好的，谢谢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北京记者叶冰向我们介绍最新情况。我们将继续关注709案件当中中国维权人士以及律师的现状。另外一个进展是，最近中国审结了两桩案子，一桩是抗战时期狼牙山五壮士的后人状告历史学者洪振快的论文侵犯了先人的名誉，另外一桩是朝鲜战争期间被焚牺牲的志愿军战士邱少云的弟弟素微博大 V 孙杰，他的网名叫作为本的网络言论侵犯了邱少云的名誉。两桩案子呢，都是法院判决原告胜诉。评论人士指出，两岸的本质都涉及中国的言论自由问题。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系的乔木副教授来分享他的观点。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这两桩案子呢，都是民间人士挑战共产党树立的官方英雄，但是结果都是被告人败诉。您认为这两桩案子涉及到中国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请您阐述一下您的观点。
这个倒不是挑战，这两个案子有相似的也有不同的。第一个是微博的一个网民啊，一个著名的网民作业本来发表一个对历史人物的一个喜好憎恶的一个判断。第二个是一个学术探讨，他并没想挑战谁，只是呢想澄清一些事实。但是呢很遗憾，这两个案子呢都判输了。 第一个关于邱少莹这个呢，倒可以理解啊。这两个案子呢，主要的差别在于判决前和判决后。第一个案子呢，就是说邱少莹的弟弟说是侵犯了他哥哥的名誉权，主要是这个微博呢用了一个词叫烧烤。我们知道邱少莹啊，官方的宣传是在志愿军啊，在这个朝鲜战场上啊，为了掩护同伴被发现啊，冒着这个汽油弹啊，就这么烧死了。这个词用的不当，但是从一个广义的言论自由的范畴来说也能接受啊，毕竟他描述的一个事实。但是呢，可能跟人们想象的一种官方认定的英雄啊啊这种形象啊这种牺牲不符合，所以呢来告，最后法院啊判他输了。我觉得也能理解啊，在这个因为任何法律都是反映政治一种思想嘛，倒能理解。但是最主要就是判决输了以后，他反正判决结果就两条啊，第一个象征性的赔偿1块钱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训诫啊，而不是一个惩罚，倒也能接受。第二个在他的微博公开道歉，那这个呢作业本人也做了。最诡异的最奇怪的啊，让我觉得非常不解的是说，在他道歉以后的第二天把他的微博给消耗了，消除了，就这个微博找不到了。这个微博的博主叫作业本，是在中国比较有影响的一个博主，他有890万粉丝啊，在新浪微博很有影响的一个人。你不能因为他说错一句话就把他的微博给消掉了。
是的，
我们说言论的事可以用言论来解决。你如果有不同的意见，你可以批判他批驳他，干嘛要消掉他的号呢？就像一个人拿话筒。
对，这个现象我们也注意到了。傅教授，请您来谈一谈，从长期来看，您认为两案中被告的败诉是不是会阻碍人们对历史真相的探寻？
对，这个最主要是第二个案例。第一个如果是个大众言论的话，还能理解在目前的状况下。第二个就是非常人不解了。第二个是个学术自由范畴的事儿，他是在一个刊物发表一个学术论文，通过引用官方的这个已经出版的这个证据啊，来对《琅琊榜五壮士》的一些不是不符合事实的部分进行一个论证啊，但是呢仍然涉及到一个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对政治人物的评价，然后判他败诉。这个就是说明了不想让人们探求历史真相啊，仍然想用传统的一种宣传来掩盖真相。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例子。
好的，时间的关系只能和您讲这么多。非常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乔木副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接下来呢，我们要采访一位美国国会议员，请他谈谈对中国人权和民主以及美中台关系的看法。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2012年2月，浙江知名维权人士、民主党成员朱一夫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7年。公诉人员在法庭上的举证内容包括朱一夫在2011年中国茉莉花革命时期发表的诗歌《是时候了》，因此朱一夫也被称为因一首小诗被判7年的异议人士。在美国，一位联邦众议员几年来一直为朱一夫以及其他被关押的中国良心犯获释而奔走呼号，他就是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霍格人。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霍格仁众议员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畅谈中国的人权状况和美中台关系。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欢迎您，众议员先生，非常感谢您，
非常感谢，感谢您邀请。
我们知道您上个月带领一个代表团到了台湾，会见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其他的台湾政府的高级官员，请您介绍一下那次访问的目的以及它的成果是什么。
Yes,
可以。
其
实呢，我们好几位，那我呢其实是代表啊这个伊利诺州的在芝加哥附近的一个这个选区。那你也知道伊利诺州呢是一个农业大州，那我们呢与台湾的农贸关系、经贸关系呢是非常强劲的啊。那所以呢我们呢愿意跟台湾的领导一起交流。那么其实在我们可以说呀，这个台湾呢对于伊利诺州来说呢是全球范围的第15大这个贸易伙伴。那很多比如说好像牛肉呀、大豆呀等等这些这个农作物，所以呢我们呢洽谈一下是不是呢能够进一步的促进我们之间的经贸关系。
我们知道台湾目前正在积极的争取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那么台湾同时也希望在国际组织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国际上有更大的生存空间。您是不是支持台湾的这种努力？
其实我们在这个台湾的时候呢做了很多的这个方面的探讨哈，好像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或者呢是任何的谈判是不是能够扩大这个 TPP 的这个韩国的范围他们呢都积极了参与。那么对美国来说，台湾是一个好朋友，而且呢在台湾呢有很多这个经济增长的机会，我就觉得对他们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而且必须的努力。我呢也鼓励我的同事在探讨TPP 的时候无论我们是在这方面投票等等，我们觉得台湾应该呢是这一个谈判的其中一员，而且呢我们要意识到在这方面台湾是一个关键的伙伴。那么在台湾的时候呢，我们呢也邀请台湾的官员到美国访问，到伊利诺州，到我们的农场去亲自走走，去看一看怎么来这个生长这些农作物的，还有这个畜牧业的那对全球来说都是很著名的。所以呢我们非常乐意跟台湾进一步的洽谈这个加入 TPP 还有别的一些这个机会，让我们两国都能够获得更好的机会。
与此同时呢，我们知道您所代表的伊利诺伊州和中国大陆也有很亲密的或者说很强健的这种经济和贸易关系，很多的伊利诺伊州的公司在中国建立了公司，从事各种各样的商务业务。那么中国的公司也在伊利诺伊州进行了很多的投资，中国和伊利诺伊州在农业、科技等等方面、工业这方面的合作都是很密切的。您认为目前双方主要在哪些领域进行合作，合作的前景如何？
Yes,
可以。那么就好像我刚才说到的那么的确是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振奋的故事，也就是呢美国和中国尤其是经贸关系方面所取得积极的这些进展，尤其是伊利诺州，我们州呢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就是鼓励这个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对我们州的投资就是跟他们介绍我们的这些经贸的关系给大家介绍美国我就觉得其实经贸关系呢是双向的那我在伊利诺州来说呀，农业毕竟是我们经贸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呢不单是在这个中国呀，在全球我们都希望能够出口我们这个大豆呀还有别的一些这个农作物这个粮食。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些这个设备包括这个采矿的或者是这个造路的等等，好像这个钻地呀这些非常出名的 啊，这些品牌都在伊利诺州设立总部的，所以呢，当然还要有技术啊，怎么能够呢来啊分享一些这个新的产品呀，或者是技术呀、信息啊，对我们两国人民都有好处。所以呢，我呢是鼓励大家都来啊，这个尽量的充分的利用的伊利诺州所提供的机会啊，同时呢，我也积极的找寻机遇，能够啊这个啊促进这个经贸的关系，让我们的经济能够增长，让我们伊利诺州好的产品并能够销往全球。
您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情况都非常的了解，您认为台海两岸的关系，或者说中国和台湾的关系，目前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您认为是在朝更好的方向来发展吗？
这样我呢当然是希望他们之间能够和平共处啊，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关系，你也知道很明显那互利啊，这个互惠啊，而经贸关系能够让他们呢能够共事，那么当然的台湾呢是对于自由呀，对于开放，对于啊这个民主呢是有非常强烈的承诺的，所以我们当然希望台湾能够啊继续下去，那么当然也遇到了一些挑战，我们必须呢要关注这些挑战，而且呢要支持台湾正在啊这个欣欣向荣的一些好的事情啊，希望呢台湾呢能够啊这个更强，而且呢更繁荣啊更蓬勃，尤其是他们的这个经济以及民主啊，相对于中国来说，
对美国来说，台海两岸维持和平的这种现状，美国同台湾和中国都保持和平和良好的关系，重要性在哪里？对于整个亚洲，对于整个美国在全球的利益而言。
我觉得再次啊，也就是经贸的这种机会吧。反正我们回头看啊，作为啊美国作为一个民主，作为一个国家啊，那么的确是我们从来就是自由的灯塔，对全世界人民来说都有这种诉求。我们呢高举人权，高举啊这个民主，对全世界的人民都是这样的。我们看这个政府怎么对待人民，这个是我们所关心的事情。我觉得呢，的确是美国呢在这儿呢应该呢是有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地方来表述这种啊帮助这个台湾。我觉得他们之间啊这个和平共处当然来说是好事，但是现在面对了一些这个让我们觉得关切的东西，一些挑战啊，对美国不单是我的选区，在别的国家其实台湾是至关重要的，它绝对不能消失。同时我们也非常关心啊台湾人民，因为台湾人民呢应该呢有追求理想梦想的这种权利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呢我们要关切注意这个关注这个事啊，希望他们有好的关系。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中国国内的情况。刚才我们在岛屿当中举了浙江的艺人是朱玉夫先生的他这个情况。2012年的时候，他因为发表一首小诗，在中国的茉莉花革命期间发表一个是时候了这么一首小诗，以及其他的一些呼吁人权民主的这些活动，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徒刑7年。那么在您看来，中国政府这样对待自己的公民，让中国公民没有办法来享受宪法所赋予他们的言论自由，您认为这是应当的吗？作为一个美国人的角度，一个美国国会议员的角度。
再次啊，我就觉得对我们说极其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成为这个希望和啊自由的灯塔。所以呢，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或者是一个啊这个领导做一些不恰当的事，那我们要注意。而朱玉夫的故事呢，是非常让人啊这种敬仰的，因为呢，他就是代表了啊以言论自由啊自由啊，所以呢，他一辈子呢都为这个奋斗。那么应该是2月份的时候啊，他在这个牢中度过了63岁的生日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忽视这个事儿。作为美国国会呢，必须代表他来啊这个发言啊，鼓励中国政府呢做恰当的事儿，而且呢得到好的医疗的照顾啊，在狱中啊，同时也能够跟家人联系，最终呢希望他呢能够获释啊。我觉得与中国的关系啊，其中啊常说的就是这么一点，也就是呢我们的这个朋友呀，我们共识的所有 的这个人呢，都应该做恰当的事啊，就善待他们自己的人命。而人权是一个道义啊的问题。那至少我相信，作为国会议员，作为在这个岗位上呢，我们就要为不能发声的人发声。而且人们在牢中啊，这些人呢，我就觉得他们现在就没有这种声音。所以对于我，对于别的国会议员来说呢，成为他们的声音极其重要，让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这个是不对的，这个呢应该被制止，应该有开放的这种胸怀啊。那不能够呢把这些言论自由的人啊，发表自己意见的人呢啊，这个投到狱里头去，那么这个他们的权利呢受到了压抑。
我现在收到一位网友的问题，这位叫 Lloyd Hubbard 的先生，他在通过互联网向您提问：你对中国在美国的帮助下发展经济，却无法达成民主化和保护人权的目标，甚至中国最近还开始人权和法治倒退，怎么看？经济发展为什么不能促进政治进步？
It's a good question.
这个问题提得好啊。那么其实呢，我也在思索这个问题。当然呢，有一些啊非常积极的步骤，但是同时呢，会又听到了一些啊这些事儿。而这些事儿呢，是跟我们的这种意图或者是期待呢，适得其反的啊。比如说没有善待自己的人命啊，等等啊。我们当然希望大家都能够畅所欲言，能够呢说心中的话，而这个言论自由呢，是我们会积极又要捍卫的啊，要为以。要为这个斗争的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做专注点呢，就是全球范围内关注这些维权人士、人权人士，包括呢啊，这个给一些国家、一些政府呢施压，要让他们做恰当事，这也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国家和这个政府。我们呢要好有好的经贸关系，但是同时我们也希望这个比别的国家呢能够做负责任的事啊。同时呢，要指出如果他做的不能够为人们所接受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啊，那尤其上面要说到做到，这个是人们应有的权利。
谈到应有的权利，我们又一位网友提出了问题，这位叫 Ed Choi， 这位先生他说，罢工权是现代宪法普遍规定的基本人权，而新中国宪法始终不承认人民的罢工权，相对于旧中国宪法，无疑是历史的倒退。请问议员先生，中共当局禁止人民罢工是出于何种目的？与其标榜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根本性质是否是矛盾的？
是啊，这个其实对我们国家来说，就100年前，甚至是100年前都是极其重要的啊啊！就比如说当时呢，我们有童工啊，那么还有一些啊，这个被这个压迫的、被剥削的这个人们，可能呢是一天15、16个小时的工时，那么还包括孩子也是被剥削的啊。那么还有呢，我们这个工作的这个场所呢，对工人来说并不安全啊，所以呢，我们呢就发起。来组织起来，来为自己的这个权利抗争啊！这个就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我们认为呢，应该要继续鼓励中国，要意识到这个是对所有的人们呢能够发声、能够受到保护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尤其也包括啊，这些平常非常危险的这个工作，如果没有恰当的保护是不应该的。我们呢也作为美国政府，要不断的想方设法，要鼓励啊这个中国政府能够包括。这个工人在内的必须得到这个工作的安全。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们现在邀请美国国会众议员霍格仁先生来谈一谈中国的人权状况，以及美国和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现在我们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辽宁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您有什么问题要向议员先生提出呢？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我希望中国人能拥有这样的权利。好了，
谢谢辽宁的吴先生。议员先生，这位辽宁的吴先生提到了这个人人生而平等的权利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权利，这也是我们美国宪法当中 开宗明义所说明的。但是在中国呢，政府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人权最重要的就是生存权，你只要能够生存了才有机会发展其他方面的权利。请您在您看来，关于人权有没有应该不应该有一个普世遵循的价格，就是把人的这种价值摆在第一位？
We do.
我至少我认为啊，我们作为一个这个国家也认为，那么人们呢总是有最终的权利的，而每一个生命都是要获得尊重的。人们呢可以自己选择啊，能够啊养家活口，能够呢追求自己的梦想，这个其实就是自我的定义，作为一个人的定义啊，这个就是我们最基本的必须被尊重的这个权利，因为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啊，真正的啊，这个活出我们的这种潜力啊，所以对我们来说啊，这个美国宪法来说呢，是最基本的东西啊。我们的开国元勋呢啊，无论是这个政府也好，我们的法律也好，就是为了保护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啊，这个叫人权。那么随着我们啊这个国家不断的这个壮大，我们说了，包括这个教育呀、啊、等等这些呢，都人们都应该获得。我们跟中国啊这种关系呢，就是要鼓励中国政府呀，能够让这个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的人民都获得这一些基本的权利。我觉得的确是啊，神赋予的这种权利啊，也因此呢，我们应该呢为之而这个抗争啊。那么如果有人啊这个无辜的受冤啊，这个坐牢了，这些人我们要啊就要制止这些事儿啊。我们认为这样的这种做法，这个一些国家政府的做法必须被制止。
我们刚刚又收到一位山东徐先生打来的电话，我们请徐先生提出他的问题。徐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任，我就是想提一下，就是我们中国的就是人权现在这些年是不是有了哪些的进步，就是再或者哪些的倒退。
还有其他问题吗？等一会儿我们请议员先生来回答您这问题。接下来我们请江苏的周先生提出他的问题。周先生您好。
您在你好。
你好，请讲。
人权是人的基本的权利，或人权需要最崇高的法律来保护。任何独裁者他不可能讲人权，他们还没有站到人队伍里面，他们只会侵犯人权，不得人权，切解人权，保身身体健康。
谢谢你，谢谢江苏的周先生。霍格仁议员先生，看我们的听众确实对人权这个话题非常关心，就是一个政府一个当局有没有这种权利来限制公民的各种基本的权利。那么我们也具体联系到美国，美国现在我们也知道总统的选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那么在星期一的晚上，两位总统候选人就很多的问题，其中包括中国的一些贸易问题，中国的经济问题，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您认为在下一届美国政府，不管是希拉里·克林顿或者是川普先生赢得白宫，他们就入主白宫，美国将如何发展或者维护同中国的关系，有没有办法来帮助中国人民来改善他们的人权状况？
Well,
这样，我的期待是啊，无论是谁当选啊，这是很难预期的啊，这个可能全世界都在这个观望。11月8号我们投票日的结果如何啊？这要看啊，这个选民有什么样的作为。那我呢就很难啊，觉得这是很难这个预测。但毕竟是这两位候选人吧，我呢都跟他们谈过啊。那么，但是无论这个11月8号。 这个结果如何，那么与这个中国的关系，但是当然希望呢我们能够有更好的这个发展的机会，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要更好的维护人权，跟啊这个国务院一起无论是这个克林顿总统也好，川普总统也好啊，跟这个国会呢一起合作。我已经说过了，这些不恰当的事情我们呢一定要让它啊这个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啊，这个呢也包括人权的问题。那么无论是哪个人当选，哪个人主导白宫，我们都能够期待在全世界范围内他们能够保护人权，尤其是在中国的人们。
我想抓紧时间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这也是一位网友叫 Terry Wang 他提出的，他想向您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现在对世界各方面，然后他指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各个方面的影响会不会恶化？请问您对他这个问题怎么看？就是中国现在在目前世界舞台上，它的发挥作用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太好的？应该怎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这样，我觉得我们两国啊，至少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能够啊有更扩大我们的经贸关系啊，有更好的这种关系。那么，但是在全球范围内，我们都要当负责任的国家啊，我们呢不能够啊有一些这个滥用我们的这个威信的这个做法啊，我们的这个国务院呐、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经贸关系啊，不容忽同时发展的同时，不能够忽视人权啊。我们呢也会想方设法的找到啊这种机会啊，同时呢。当然呢我们尽管要啊这个症结，但是同时我们要顾及啊这种发展呢不会倒过来呢制约一些这个人们或者是他们家人的这个权利啊，所以呢中国人民对自己的这个政府呢也要啊问责，就好像美国人民向自己的这个国家政府问责一样啊。那么这样的话，这也包括在全球范围内要担当一个负责任的这个国家啊，为全球的人民呢谋幸福，这个呢就是我们期待中国能做到的。
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而且回答我们听众观众提出的非常好的问题，谢谢您。
Thank you，
感谢。
好，时间的关系呢，《十日大家谈》节目对美国国会众议员霍格仁先生的专访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霍格仁众议员在百忙当中接受美国之音《十日大家谈》的专访，并现场回答听众和观众和网友提出的问题。请不要走开，我们接下来将讨论整治劳工人士律师不手软，中国是否党权压顶司法无望。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 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这个星期一，也就是9月26号，广州市一个区的法院判处3位劳工组织者有期徒刑缓期执行。这三人是在中共当局打击民间组织期间被抓捕的，已经被关押了9个多月了。有分析说，他们都具有非常强的组织能力，能把工人动员起来，争取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的改善。另外呢，广州天河区法院建议济南司法局以扰乱法庭秩序为由，暂停代理知名维权人士郭飞雄案的山东律师李金星的律师资格1年，但是济南司法局认为应当吊销其律师执照。那么劳工活动人士捍卫工人权利，律师帮助他人争取权益，何罪之有？如果劳工活动人士和律师无法安身立命，甚至危在旦夕，国家的司法体系是否就变成了执政者手拿把掐的工具？最高当权者所说的司法正义又在何处？我们接下来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个话题，分别是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还有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YouTube 的网上直播呢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请陈奎德博士来谈一谈广州这个劳工维权人士他们这个案件。我们知道广州的这个法院呢，是以所谓获得境外资助煽动工人极端维权的这么样的罪名来判处他们入狱的，其中曾飞扬被判3年缓刑4年，还有2位人士是被判刑1年半缓刑2年。请您谈谈您对这个劳工案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现在中国政府似乎是在加大了对劳工组织的镇压。这个事情大家知道，曾飞扬他们3位做的事情是完全在法律范围之内的。在我看来，他们有宪法权利是组织，有自我组织的权利，而维护劳工权利，这个也是在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个完全没有任何所谓犯法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中国政府会这么严厉的打击，主要是在于大家知道，工人如果有了成立自己的真正的维护自己权利的工会的权利的话，这工会组织起来，他会争取劳工的权利。我们且不说在政治上中国政府是非常害怕的，过去像所谓的波兰团结工会在他们心里是一个非常大的阴影。另外一点就是说，最近些年呢，就是前些年所谓中国经济增长和其他国家比较起来，它的劳工价格相当便宜是很重要的。问题在于，这是以剥夺劳工的基本权利为代价的。如果工人有了真正的代表自己的工会，那么他会争取到自己的更好的待遇，那么在和政府谈判的时候，他就有比较强的谈判地位，有大家组织起来嘛。如果单个的时候，所以说中国政府是特别的害怕这个工人组织起来向资方、向政府 要求他自己的权益，就是包括工资，包括各种各样的福利待遇等等权益，这个的话使得他现过去的所谓的对其他国家的去其他事业的优势就丧失掉了。但是你这个丧失掉是以丧失使得损害工人的基本权益为代价，这个是不对的，对不对？所以有曾飞扬这些朋友来争取工人的权益，我觉得是非常正当的。而且他们所谓的得到外部这些组织的支持等等，法律规定没有不可以拿外国组织的钱，从来没有，我没有看见他们的宣布的法律有任何一条说是我们中国人不可以接受任何外国人的资助支持什么什么，没有这一条嘛。所以他的都是说是非常空的那句话，说扰乱社会主义。什么叫扰乱社会主义？依照宪法权利组织自己的组织工会，这个当然不是扰乱社会权利。所以说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是所谓的他是要想把过去说的所谓中国的这个低人权优势又重新拿回来的一种形式努力。
好的，接下来我们请在纽约的胡斌先生来比较简洁的对李金星律师的这个案件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您认为这是不是中共当局对维权律师对维权人士打压的继续？
应该说这个对李金星律师要吊销他的这个律师这个执照，那当然是对维权律师的打压的这个进一步的升级。那么事实上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呢，对维权律师打压一直在进行，包括去年的所谓这个709事件，包括对蒲志强的打压等等，那么应该说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在毛时代那律师根本就是被取消的，只是到了文革之后，到了改革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年代，那包括中共当局中共的老革命，他们自己也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痛定思痛，才开始想到了要着手建立一些这个司法的一些体系，包括恢复律师制度。那么在哪怕在六四之后过去20多年，那么很多律师在他们的工作上也做出了对维权做出了很多贡献。尽管在当年特别是在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这个案子上，那么当局的做法是你律师你辩你的，我判我的，你辩的再有理他依然这个胡判乱判。但是呢，至少在那个时候呢，作为律师本身，他要履行他的职业，做他的工作，还是有相当的空间的。那么现在情况这个恶化在就是，现在他直接要对维权律师本人下手了。那么这次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看到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在这个强化专制方面做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这么一个举动。
好，陈贵德先生。我们这有一位网友 Adjoy 通过YouTube 来提问，他说中共是靠领导公运起家的，而取得政权之后呢，却不遗余力的打压公运，请问这样的两面手法说明了什么？这与中共标榜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性质是不是矛盾的？
那是当然，这个事情本来就非常讽刺。因为中共号称他的意识形态号称他是所谓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他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代表无产阶级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在中国的出现的劳工纠纷中间，不管是和工人和国营企业的厂主资方产生的矛盾，还是和其他的私营企业的资方产生的矛盾，中共的当局所有的立场都是站在资方的一边，而基本上是打压工人这一方的，特别是严厉的打压工人要成立自己的工会组织这样一个举动。所以这是非常讽刺，像中共它本身是以所谓代表工人阶级为自我标榜，而且来夺取政权的，结果现在它是几乎是全部立场上都是站在西方，所以它这个意识形态，这个两张皮意识形态和它现在实际上在特别是在社会经济领域执行的实际政策完全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这一点是对中共来说也是非常的就是丢脸的一件事情。对他们的整个的大家的所谓的现在还重新谈他们的意识形态的话，是特别是更可笑的一个很讽刺的事情。
还有一位看样子是中国的工友，他的网名叫艾奇玉，他说我在华硕打工的时候，有一天老板突然和我们说不可以加班超过36个小时了，我们都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后来在网上搜索才知道，美国工会要求苹果公司改善个人的工作环境。
嗯，
那么你认为中国工友，他很显然这是他替外企在打工，组装他们的
外企的对
这些零件等等。中国工人现在保障他们的工作权益，现在有没有其他的途径？
刚才说的就是一个途径之一，就是说中国人的事情，中国人的权益，恐怕只有外国人的呼声，就是离得万里之遥的外国人，有时候有压力了以后，恐怕中国政府才稍微有引起注视。当然他过了一阵他又死灰复燃，但是在某种一段时间内他会收敛一些。所以我就觉得中国现在的人权状况非常可悲的，就是中国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或者是被压制的非常厉害的，不能自己争取自己权益，而是必须要靠外国的各种各样的人友好人士啊、组织啊，甚至政府的力量来迫使中国政府改正他的破坏人权、压制人权的一种行为方式。
胡明先生，刚才我们就谈到了种种迹象表明，现在中国的司法系统基本上都是听中共的，中共让他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那么所以说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所一贯说的这个司法公正、司法独立就沦为一句空话。我们现在收到一位网友叫劲松王，可能是王劲松先生吧，他的提问是：我认为只要一党执政，司法就不可能独立，不论是哪一国，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必然会把一切阻碍他们执政的力量打垮，其中就包括最重要的司法力量。因此党权压顶，司法权是一定是不可能改变的。那么请您来谈一谈中国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它的出路在哪里，应该没怎么样去争取，怎么样去实现。
当然毫无疑问，就像这位王总所说的，我们在一党专制下根本不可能有司法独立。不过我们回顾过去几十年的这个历史呢，也可以看到呢，同样在一党专制之下，在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领导人执政的这个情况之下，还是有些区别。那比如说在80年代，那么司法的情况就要比现在好得多，这当然和他当时整个的那个政治气氛有很直接的关系。那么而在这一个问题上，司法独立这个问题上呢，近些年的情况尤其恶劣，这显然又和习近平个人的这个执政风格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我们这个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就是他就在一党专制之下，根本不可能做到司法独立。另外也要看到呢，他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不同的领导人的统治下呢，这中间还是会有一些差别。那我觉得当然你要实现司法独立最重要的一点呢，你就要坚持这种抗争。那么现在我觉得在一系列这个严厉的打击之下，这个抗争的空间是比原来更狭小。不过我们要看到的，这空间毕竟还是存在的。这里呢，我们最需要克服的呢，就是对这种无力感、那种无奈感，以及由此产生的这种放弃抗争的这种想法。因为这个任何抗争要取得成就，那必须要参与的人数足够的多。那么这些年来之所以当局的在打压司法独立方面好像一路顺风，那也是因为起来这个抗争、起来抵制的人、参与者数量太少，使得当局就很轻易得手。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坚持要捍卫司法独立，要捍卫这个基本的人权的话，是需要更多的人，唤起更多的人对这种抗争有一种信心来实际参与，这样子才可能使这个情况呢，至少是情况不至于进一步的恶化。
陈贵德先生，请您简短回答一下，有一位网友 Lloyd Harbour 他问：中国宪法明确了工农阶级才是国家的领导人，请问目前的中国领导人家里个个富可敌国，哪里是工农阶级？这算不算违宪？半分钟。
这个是起码是和他的宣称的那个所谓的这个立国的方针序言里面谈的那个东西是相互矛盾的，也说明了中国现在是完全，它整个的国家是充满了谎言，就是说基本的包括宪法，包括任何的平常的执政，它都是和它的所谓声称的意识形态是完全矛盾的。这一点我觉得不可能持久的，在历史上如果是如此明显的中共明显的谎言，公开的说谎，而且他也知道别人知道他在说谎，但是他还要这样的做的话，我想这种事情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它不可能持续的很久了。
好的，今天的实业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胡平先生和陈奎德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实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实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实事大家谈将关注热点，中国跟公检法推出新规定，微博信息都将成为呈堂证供，是不是违宪？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